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默克·沃尔茨3月2号接受 CNN 国情之文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需要透过谈判解决，双方都需要做出让步。他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示愿意推动和平进程，并透露美国准备在泽连斯基展现致力和平的态度之后重启接触。沃尔茨指出，结束战争将涉及领土与安全保障的让步，并且强调各方需要回到谈判台前。他透露川普总统支持欧洲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而且已经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相关建议。在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ABC 本周节目里面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令俄罗斯重新回到谈判台，强调谈判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选项，并强调乌克兰需要展现和平诚意，才有望令到俄罗斯让步。在这个同时，英国首相斯纪贤在伦敦召开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峰会，和欧洲各国领导人以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达成四点共识，计划起草一份乌克兰和平方案并提交给美国。这四点共识包括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确保乌克兰主权和安全，阻止俄罗斯未来的侵略行动，以及建立议院联盟以保障乌克兰和平。斯纪贤强调说，欧洲必须负担更多责任，但仍然需要美国的支持。他说，欧洲和美国合作对维护区域安全至关重要，并透露英国将提供给乌克兰20亿美元援助，购买5000枚防空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在峰会上说，欧盟将在下个礼拜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以提升欧洲防务能力，确保乌克兰的未来安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呼吁西方盟友加强协作，避免欧美分裂，并在峰会前夕同川普通话，强调建立公正并且持久的和平，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自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1号宣布，他已经签署命令，动用紧急权力加速向以色列提供大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动用一切工具履行对以色列安全的长期承诺。卢比奥指出，川普政府自1月20号上任以来，已经批准对以色列将近120亿美元的大型军售案。美国国防部2月28号亦发布声明，批准一项价值将近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军售，内容包括炸弹、爆破装置等武器。五角大楼说，这个是川普政府近期第二次动用紧急权力加速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售，此举绕过了国会长期以来的审查程序，避免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质询。拜登政府曾经使用类似的紧急权力，不用国会审查就能够批准对以色列的军售案。这笔军事援助发生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加沙战争停火协议陷入僵局之际。以色列政府3月2号宣布，由于哈马斯拒绝延长美国支持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色列已经暂停所有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走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如果哈马斯持续拒绝延长协议，将面临其他后果。另外，在3月2号加沙走廊南部再度爆发武装冲突，据加沙卫生部通报，以色列军对汉尤尼斯市东部进行炮击和战车开火，造成至少4人离世、6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则声称说，加沙北部有嫌疑犯设置爆炸装置， 威胁以色列军的安全，因此发动空袭。以色列和哈马斯于今年1月达成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包括哈马斯释放33名以色列人质和5名泰国人质，交换以色列释放大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被关押者。以色列原本希望延长第一阶段至穆斯林斋戒月和犹太逾越节，但是遭到哈马斯的拒绝。目前据信仍然有24名以色列人质在加沙走廊内生还。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路特里克在3月2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将在3月4日正式生效，但具体税率仍然存在变数，将由总统川普和其团队进行最终决策。路特里克在霍士新闻周日早间期货节目中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度评估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的关税是否维持原计划的 25% 税率，或者根据双方的谈判情况进行调整。针对中国商品，美国将按原计划对其加征 10% 关税，并强调如果中共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非法芬太尼流入美国，川普有可能将税率进一步提高至 20%。 路特里克说，墨西哥和加拿大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已经做出相当努力，但芬太尼仍持续透过这两个国家流入美国，对美国社会构成严重威胁。他强调美国有必要透过关税手段令到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强边境管理，阻止非法药品的跨境流动。川普总统上个礼拜曾经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原本可能延至4月2日生效，但后续确认将按照原计划于3月4日实施。而对于中国，这个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对中国商品的在一个月内第二次加征关税。前一次是2月4日对中国商品征收 10% 附加税。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月28日透露，墨西哥已经主动提议跟进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认为如果加拿大亦加入这个行列，将有效巩固北美市场，形成对抗中国商品入口的屏障，进一步降低中国在北美市场的经济影响力。外界观察，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旨在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并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善边境管控和贸易行为。未来美国是不是会进一步提高关税，将取决于各方的谈判进展以及川普的最终决定。据纽约时报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秘密指示美国的网战司令部暂停对俄罗斯网络采取攻击行动，显然是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和谈，并且有意让美国俄罗斯关系展开新页的举措之一。报道引述一名现任官员和两名前官员提供的消息，他们说早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公开争吵之后，克格塞斯就已经下令暂停对俄罗斯网络攻击。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暂停网攻的确切规模和期限，而攻击性和防御性的行动其实界线模糊。纽约时报指出，以侵入俄罗斯主要网络的方式进行情报搜集，对于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谈判的意图和追踪俄罗斯内部设定的谈判条件至关重要。两名前官员指出，在进行敏感的外交谈判的时候，文职领导人下令暂停军事行动是常见情况，以避免谈判破局。 但在当前情势中，川普和克格塞斯决定暂停对俄罗斯进行网攻，其实是一场豪赌，赌普京亦暂停入侵美国和欧洲的网络系统。据《纽约时报》报道，这项命令是美国全面重新评估对莫斯科行动的一部分，暂停持续的时间或程度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政策的改变正值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推动结束乌克兰的谈判。川普二号晚在 Truth Social 上面表示，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担心普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二号在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否认了有关改变网络政策的报道。沃尔茨说，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一部分，为了结束这场战争将会有各种红萝卜和棍棒的手段。川普礼拜日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面宣布，他一月份发布的关于数字资产的行政令将指示总统工作团队建立一个加密货币战略储备，其中包括瑞波币 XRP、 索拉纳币 SOL 和艾达币 ADA 等几种加密货币。这些加密货币的名称之前并未公布过。一个几钟头之后，川普补充说，显然比特币和以太币作为其他有价值的加密货币将成为该储备的核心。消息一出，这些资产当日随即上涨 8% 到 63% 不等。其中全球市值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上涨大约 8%， 来到$98,828。市值第二的以太币上涨 8.3%， 来到$2,409。另外三种市值比较少的数字货币中，瑞波币在美东时间下午一点上涨大约 34%，索拉纳币上涨大约 22%， 艾达币飙涨超过 63%。 数字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21Shares 的美国业务主管费德里科·布罗海特说，此举标志着美国政府向着积极参与加密货币经济做出的一次转变，这个有可能加速机构的采用，提供更大的监管透明度，并加强美国在数字资产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川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赢得了加密货币行业的支持，他上任之后已经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该行业。这个和他的前任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做法不同，拜登政府的监管机构打击了该行业，旨在减少欺诈和洗钱行为。川普将在礼拜五举办首届白宫加密货币峰会，他的家族亦推出了自己的加密货币。最近几个礼拜，加密货币的价格大幅下跌，一些最大的数字货币几乎抹去了川普赢得大选之后引发的整个行业的价格涨幅。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